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弊议两方，上海七旬赵传美再遭网判，被网判入狱遭迫害，河北王永兴一度被迫害至送医。2022年深圳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8日，上海市法轮功学员赵传美女士因给民众介绍躲避瘟疫的良方，被上海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现年70岁的赵传美女士家住上海浦东新区川沙地区，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去年9月，上海疫情严重，赵传美善意地向一年轻人介绍躲避瘟疫的良方，就是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料却遭其恶意举报，被当地警察绑架，因身体出现状况被取保候审一年。今年4月12日，上海奉贤区法院电话通知他去拿浦东新区检察院审委诬告他的起诉书。6月20日，上海奉贤区法院的人来到赵传美家，通知他6月28日开庭，遭赵传美拒绝。6月28日，赵传美被上海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由于他被检查出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且胸部有肿块，被看守所拒收。目前赵传美在家中，上海浦东川沙派出所警察要他随叫随到。此前赵传美还曾被中共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2012年7月，赵传美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非法绑架，在劳教所被迫害一年。2019年12月，赵传美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十个月，并被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法轮功学员王永兴先生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监狱遭受迫害，出现严重病状，被送医抢救。今年7月1日，王永兴被从唐山市协和医院送回监狱继续迫害。王永兴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曾患有脑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长期吃药，不能干重体力活。修炼法轮功后，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身体所有的疾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王永兴因坚持信仰曾遭受非法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2019年7月13日34名法轮功学员正在阅读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遭承德市及围场县两地公安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大量的书籍等私人物品。之后围场县公安局将王永兴等13位法轮功学员诬告到检察院。2020年9月28日滦平县法院非法庭审13位法轮功学员。同年11月，王永兴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监狱，并被罚款10000元。王永兴因在监狱中遭受迫害，出现严重病状，被送到唐山市协和医院。今年7月1日，王永兴又被从医院劫持回监狱，继续遭受迫害。根据明慧网消息统计汇总，截至2022年底，深圳市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的8人，遭绑架后被长期非法关押而情况不明的9人，遭绑架后回家的2人。其中去年1月11日郭忠伟先生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去年3月 丁瑶女士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丁瑶提出上诉，同年7月5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去年3月31日，王玉梅女士遭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冤判3年6个月。去年6月9日，70多岁的童素清女士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同样年过七旬的刘韶珍女士被非法判刑8个月，缓刑1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善恶有报是天理。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参与迫害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很多因贪腐被查，例如原深圳市长、广州市政法委书记陈如桂就曾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多伦多恒福展声援4亿1000万中国同胞三退；国际瑜伽日，印度人踊跃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了真相恒福展，庆祝4亿1000万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迎接光明未来。随着九评共产党问世近20年，中国民众陆陆续续表态抛弃中共，形成了势不可挡的三退大潮。当日细雨淅沥，凉风习习，来往的路人不顾风雨停下脚步，阅读横幅上的标语，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签名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留学生雷内在支持结束中共的征签板上签了字，并说，作为法国人，我热爱自由，所以对我来说，我不愿意别人强迫我去放弃个人的意愿。看到多伦多的街道上这么多人来参加这次活动，我支持你们。在多伦多工作的萨内拉了解了法轮功学员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后，表示真善忍是好人的品质，是胸襟开阔的体现，是人能够达到的最好的状态。对我来说，中共的行为很不正常。最后他说，我反对这场迫害，并在征签板上签了字。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1日是国际瑜伽日，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放松身心，寻求内心的平静。在这一天，法轮功学员在印度各地同时举办了多个法轮功介绍会，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印度人很想了解法轮功修炼功法，他们亲身体验练功动作，并感受到法轮功巨大的能量和神奇的效果。来自孟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多个活动，其中在维苏瓦市的维萨瓦维迪亚曼迪尔学校，约100多名9年级和10年级学生以及6名老师在晨会期间参加了90分钟的法轮功介绍会。介绍会结束后，校长和老师们不仅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还要求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给教师和工作人员办一场，也给在同一校园的马拉地语中学的师生们办一场。在印度中部城市博帕尔，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两个妇女福利协会开设介绍会，向大家推荐这种改善身心健康的修炼方法，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来自奥兰加巴德市的法轮功学员在维纳亚克帕蒂尔学校举办弘法活动，大约30名教职员工和400多名学生参加。学生和老师们表示，法轮功动作简单易学，练功时感觉很舒服。印度中部的纳格普尔市每年都举办国际瑜伽日的庆祝活动，今年的活动在亚什万特体育场举行，吸引了约7-8千名各行各业的民众。法轮功学员也加入了这一热闹的气氛中，他们分发传单与感兴趣的人谈论修炼对健康的显著益处，并回答各种问题。当天，印度当地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一家马拉地语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42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奸猾世故到甘为他人付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日。小时候我喜欢读书，小说、历史、政治、哲学，甚至也喜欢相术、气功的书，一些中国大陆的禁书，什么珍藏版，我也读过一些，自谓无所不及，自以为自己不是一般人，并想将来我也要写书。1996年6月，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了一本奇书《转法轮》，心灵为之震撼，犹如暗夜里看到一道光明，眼前豁然一亮，一下子明白了一直苦苦追寻而不得解的人生问题，真是眼界大开。我激动了好多天，把这本书视为珍宝，每天必读，20多年从未间断，我的人生因此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修大法前，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奸猾、世故、自私、会算计，为了名利我一路搏杀，如愿了，却也落得了一身病，活得很累。修大法后，身体变得健康，心情愉悦，心胸开阔了，能体谅他人，善待他人了，乐于帮助人，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下面就说说这方面的几件事。一，租房人说你是全市最好的人。我有一处大厅在黄金地段，门外还有一块空地，在别人手里这样的位置能租6万，我却只租5万。我的原则是体谅租户，租价低于市面就行，善缘始终。租户开饭店，自从租了大厅后，他生意一直不太好，他弟弟在外地因病住院，侄子小，弟媳没出过门，很长一段时间他去护理弟弟总是来回跑，转过年该交房费时，他打电话问能不能宽限几天，我想都没想说行，刚说几句电话那边就泣不成声，我弟弟刚走，弟媳和侄子哭成一团，靠我拿主意，我得雇车把人拉回来张罗丧事。我心也沉，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抽泣着说，你不催房租就算照顾我了，没啥帮助的。我知道这时他需要的是钱，帮一点也是应急。我说，这样吧，交房租时你减掉5000，算是你来往费用。他非常惊讶，感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算遇上贵人了。半月后他打电话要账号，我忽然想起按习俗红白喜事是要随份子的，虽说与他非亲非故，但他在难中，手头也不会太宽裕，我应该有点善举，暖暖他的心。于是我给他打电话，汇款时再减去2000， 这是我的随礼钱。他感到意外，连声地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你已经够意思了。我说，礼钱哪有不收的道理。放下电话，我心里轻松愉悦。有时候我路过他的店，顺便进屋看看，他时不时的也会提出一些出格的要求，诸如防盗门坏了，维修花500元，门玻璃坏了，维修花200，换把新锁60元。这些在合同上写得很分明，是由他负责的，但我不计较，都如他的愿。修大法后，遇事能看开，要是以前的我，分毫不让。又过了2年，疫情蔓延到本地，经常封城封小区，交房租的前一周，他打电话吞吞吐吐地说，打这个电话我犹豫了好几天，不好意思说。我意识到他可能想降租金，就说，你直说吧。他说，我想转队，疫情这么重，没人对，装修花了16万，本还没回，你别5万了，2.5万行不行？抬抬手让我过了这个坎儿，等疫情过去你再涨。之前他说过，疫情这几年他儿子和儿媳下岗了，也来店里打工，老少三辈指望这个小店，去掉房租也就剩个生活费。我清楚，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是活命的时候，末节的人类都在危险中，不光是疫情，各种灾难不断，老天开始淘汰加入过党团队的人了。他全家我给做了3退，对大法很认可，肯定平安，但租金2.5万按当下行价可是少得说不过去。我不看重钱，但一码事是一码事，修炼人做事得符合常人状态，不走极端。我说，3万吧，就算疫情吃饭人少，这个数你应该不赔，少租一点救活一家。他很感激，说，你是全市最好的人，人品杠杠的。有好多次他约我过来坐坐，我都拒绝，我吃顿饭是纯利，他得卖多少份才能赚回。每次去他店里，我都错开吃饭时间，不给他添麻烦。后来附近一个房主跟我说，我照样租5万，别听他们瞎叫苦。我微笑不语。二，修建2个化粪池。我的库房在一个旧小区1楼，搬进那年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地漏偶尔往外冒粪便，每次找物业疏通时，周围货物都弄得很脏，很是闹心。后来知道是化粪池满了，物业没有抽粪车，外雇得花钱，能拖就拖，为此民怨很大。我想库房也不住人，干脆封死地漏算了。可后来发现封死后粪便从2楼冒出来，把2楼住户搞得很紧张，每次看见物业人到2楼疏通时，我心里都不舒服。不封死由我挡着，粪便不会冒到2楼，我感到自己不厚道，只顾扫自家门前雪了。我一直在想怎样解决这事。有个邻居是搞土建的，一次闲聊中他说，这栋楼当初盖时化粪池设计就不合理，池里粪便稍多就从1楼冒出来，得常清理。我说，那就经常清理不行吗？他笑了，大粪车清理一次200元，物业不催急了车还不来。这期间另一个1楼住户说，我家地漏一年冒好几次，一天早上起来一看客厅地面都是粪便，我把沙发搬到外面清理一上午，大冬天得开窗户放味儿，糟透心了，有能耐的人谁住1楼？过了几天，懂土建的人说，在楼前挖2个化粪池，减轻另一面分流，这事就解决了。我说，那向政府反映不就行了吗？他说，这是计划外投资，谁出钱？在当官的眼里，这算啥事儿啊？我想了好几天，决定自己出钱修建化粪池。那是个夏天，正赶上有个私人包工队在小区干活，我找到工头问他，挖2个化粪池得多少钱？他到现场看了看，很快算出来，砖、水泥、沙子加上工钱最少1.8万， 你雇别人没两万五下不来。我说，我是个人出钱，想为这栋楼居民做点善事。他看看我，有点不解，那意思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还是不大理解，我就给他讲我修炼的经历，告诉他法轮功不像江魔头造谣说的那样，是修心向善的，等等。他听明白了，佩服的点点头，说，冲你这个心，收个料钱和工钱吧。他又算了一下，说，12000不赚你的。我说，那就谢谢你了。随后他又问，我这算不算做善事？我说，算，算，你会得福报的。我给他个护身符，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他看了看，小心地揣进兜里。动工那天围了不少人，当人们知道是我出钱时，夸奖声不绝。有人说，应该给电视台直播生活打个电话来录录像，哪有做好事不声不响的。我说，不用那样，我不求这个。那天我也跟着搬砖挖土，弄得满身灰土，天擦黑时才完工。化粪池建好后，工程只完成一半，另一半得从一楼地沟接管子。我又雇人买管子、水泥、沙子，挖地沟，把一楼地下管道跟化粪池接通。这些活都下来，大概算一下，花了20000多。修大法前，像我这样处处算计的人，怎么可能如此慷慨呢？就是平时请朋友吃饭，点菜少不了麻辣豆腐，专挑便宜的点。在单位出差时，捡公共汽车5分钱和1毛钱小票报销。坐火车有时还蹭票，报销时说票丢了。其实我生活上也不缺啥，就缺心法。以前不知咋的，就觉得钱好。我庆幸自己没当官，要不真不知道会贪多少，残害多少百姓呢。法轮功讲的是心法，讲重德行善，讲提高心性。我庆幸没白活，这辈子跟大法结上了缘。三，修建两个雨水井。刚搬进小区那几年，每到雨季，靠小区门口的几个单元门前总是汪着水，人得贴着墙跟走。孩子上下学时掉到水里是常事，老年人过往更是不便，时间长了，居民也习惯了。最初我找来一些砖头，隔一步铺一块，人踩着走，不会掉到水里。后来发现这不是常法，雨过天晴，砖成了多余，不搬走影响人走路和车辆来往。于是我把砖再搬到墙根，再下雨时再铺上，就这样反反复复，很是麻烦。有一次我问一个邻居，有啥法能解决这事呢？他说，挖个雨水井就完了。他指着一片空地说，下面就是脏水管道。我说，挖井得多少钱？他说，几百就能下来。随后叹口气说，哎，如果有当官的在这住，这事早解决了。我掂量了一下，这事比化粪池简单，决定雇人干。然后我开车去郊外买井盖、井框、砖、水泥、沙子，备好料后又雇两个大工，用一天时间把雨水井修成了。从此雨后楼前不再积水了，小区居民很高兴，说20多年没解决的问题你给解决了。后来我搬出那个小区，偶尔也去那里。在搬走的第6年秋天，小区改造，地面换成新砖。转过年雨季，问题又来了。里面几个单元施工时，沙子垫少了，地势低，雨后汪成一窝子水，2-3天才能下去。居民找物业、找社区、找区政府，上面也来人看过，但没人拍板。每下一场雨，总有不少人聚一起发牢骚，骂政府、骂恶党、骂当官的。但骂归骂，积水的事还是没人解决。我每次路过时就琢磨，觉得很简单，修个雨水井不就完了吗？但又想，我已经搬走了，有必要吗？当初修建化粪池和雨水井时，我花了不少钱，不修炼法轮大法的话，谁扯那事？如果再修井的话， 会不会有人说我学法轮功学傻了？可又一想，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最后达到圆满标准的人，我差远去了。这个事政府不给解决，早晚都是老百姓的心病。于是我决定自己干。有了先前的经验，这一次心里有了谱，我捡些旧砖，买来水泥、井框、井盖和管子，找来两个同修和两个亲戚，挖十几米长的地沟，把井放好，两头接通，灌水沉石，埋上土，铺上地砖，恢复原样。这件事不大，但影响挺大。干活那天，来往的人脸上挂着笑，有的主动把停在旁边的电瓶车推走，让出空地。有两个60和70多岁的老人和我们一起轮镐挖沟。四楼有个老太太一遍遍从家里端水给水泥养生。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见我走到跟前，90度弯腰给我合十鞠躬，直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活干下来，料钱加吃饭钱刚到1000。修大法20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遇事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有时上街见路上有块石头，也弯腰捡走，怕影响路人和车辆来往。看到老人买粮食或提东西时，我会上前主动帮忙。疫情期间，有一个老人提半袋粮食和两大塑料袋的东西在路边歇息，我走过去问是不是拿不动了。老人无奈地说道，累能咋办啊，这疫情闹的，不得多备点儿。我说我帮你，你是哪栋楼的？然后扛起袋子，拎上两个大塑料袋就走。他似乎不放心，紧跟着我。我说你不用怕，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又有一次，一个老人摔倒了，躺在地上，围了不少人看热闹。老人伸手想起来，可谁也不敢拉，怕摊事儿。我走过去，见是脑血栓症状，他手颤抖着不能说话。我说你是不是想起来？他点头。我伸出双手把他抱起来，又扶到路边坐在台阶上。我说需要送你回家吗？他摇头。现在世风日下，讹人现象常见，但我坚信天不欺善，心正压百邪。写出一点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和体会，意在证实大法和师父的威德，是因师父对我的教诲，使我有了为他的境界。有了这样健康的身体和家庭的幸福，我会不断努力，愿做浊世一朵莲。
请听文章，题目是童话真善忍，母子共成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号。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用自己对真善忍法理的理解引导孩子，与孩子共同成长。在第24届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把自己和孩子共同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写出来，表达对师尊宏大慈悲的无限感恩，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一，让真善忍的法理在孩子心中扎根。我得法修炼时，儿子3岁，有时间我就教他背红吟，我读转法轮，也常读论语。 有一天突然发现孩子也会被论语，我当时感到很惊奇。后来观察到孩子从小沐浴在法光中，他很少闹腾，很平静理性。儿子上幼儿园时的一天，老师找我说，你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把手腕咬破了。我到那儿一看，儿子手腕上被咬了一口深深的牙印，出了血，把老师吓得够呛，埋怨我说，你得教教孩子要有自我保护意识，那个孩子咬他他也不动，我们拿起他的手教他打那个孩子，他就是不打，你怎么教育孩子的？我说，都是孩子，没事儿。老师非让那个孩子的家长给我道歉，我说，没事儿，不用了。那位家长还是给我道歉了。我修炼后一直觉得很快乐，生活简单，教育孩子也很轻松。儿子学习知识都是老师的事，我从不过问。儿子的作业也不需要我检查，背书从来都是自己背，自己签字。我只是在他中午放学回家时，引导他背经济要旨。我记得我让他背过《佛性与魔性》那篇经文。儿子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中午他在玩，我正忙着，突然儿子大声喊，妈妈，时间到了，快发正念。我说，好。我一回头，看见儿子从鼻子中窜出一股弧形鼻血。他也没害怕，只是说，这是在迫害我。我说，是，你提醒妈妈发正念，灭邪恶，邪恶不干了，在迫害你。我立即正念铲除邪恶，儿子的鼻血就停止不流了。我丈夫有一次到学校接儿子，发现一个高个子学生坐在我儿子前面，影响到儿子的视线。丈夫回来跟我生气，非让我找老师给孩子调座位。我就问儿子，我找老师给你调调座位吧。儿子说，不用，妈妈，你是不知道的，现在的妈妈都希望自己孩子的座位离老师近些。你不要找老师，这样老师多为难呀。我跟你说，他们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就是挂在老师的裤腰带上也没用。过去很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就在窗户外边听课，也学得很好。我就在窗户外边听课也能学好，何况我在教室里呢。我听了儿子说的话很开心，也就作罢了。有一次，儿子放学回家，看到奶奶在掉眼泪，他就问我，妈，你怎么让我奶奶伤心掉眼泪呢？我说，有一件事你不知道，是这样的，咱买你姑姑家的房子，让你在这上小学，钱早给你姑姑了，但是你姑姑现在却不愿意把房子过户给咱。你伯伯借咱们的5万块钱也不给了，还不想承认。我给你奶奶说这事儿，她管不了，所以才掉眼泪的。儿子说，你跟我奶奶说这些事干啥？这跟我奶奶也没关系，你让她伤心干啥？我在书上学到的都是要安慰老人，你希望我让你伤心吗？儿子又说，姑姑的房子我上完小学还给姑姑吧，我不想为了房子让我姑姑跟我不亲。我说，这房子将来可是你的呀。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不要，你还给我姑姑吧。听儿子这么一说，我放下了这个执着心，不再提房子的事了。过了2年，儿子的姑姑说要把房子过户给我们。儿子的同学们说，你太善良了，将来走向社会被人欺负怎么办呢？他说，我相信善良的人是不会被欺负的。儿子上初中时能主动学转法轮，喜欢看明慧周刊。我从不给儿子报各种学习班，买各类试卷让儿子做，但儿子的学习很好， 老师因此让他担任学习委员。但有一次，老师找到我说，你的孩子太老实了，以后即使在科学上搞出成绩来，也得被别人窃取了，你得教教孩子。我说，没事儿，孩子老实，善良一些好，并跟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但老师不太接受，就把儿子的学习委员给撤了，并时不时地叫孩子擦黑板，站在外边。儿子回来问我，妈妈，你跟老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没发生什么，只是给老师讲了真相。儿子说，知道了，没事儿，我也乐意擦黑板。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回来高兴地说，妈妈，老师今天没让我擦黑板，我还有点不习惯呢。当时我就笑了。因为修炼大法，在我和儿子心中从来没有病的概念。儿子在重点高中就读时，有一次佝偻着腰捂着胸脯回来了。我问，咋了？他说，胸疼。我说，你爸叫我们到饭店吃饭，那你别去了，我自己去，顺便给你带点吃的回来。我回家后看儿子在床上躺着，他说，刚才我学了一会儿转法轮，妈妈你听听，我的胸脯有呼啦呼啦的流水声。我一听，是呼啦呼啦的流水声。我说，没事儿，起来吃饭吧，吃完饭上学去吧。儿子吃完饭就上学走了，放学回来说不疼了，啥事儿也没有。由于我和儿子都信师信法，没有把他当回事，所以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快到高考时，我被中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我丈夫不管孩子，儿子一个人自己洗衣服，自己买饭。儿子还常打电话给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星期六学校组织去爬山，星期日我去看你，你一定要坚定。周日，儿子跟我妹妹一起来看我，他总是笑嘻嘻的。洗脑班人员想让我儿子好好劝劝我，儿子跟他说，好，那就让我跟我妈单独谈谈吧。儿子手里拿着一个平板小电脑，里面有大法的全部电子书，用布包着给了我，并跟我说，妈妈，你千万别转化，转化可是污点，你要多发正念，别光睡觉，多学法练功。你不用担心我，我的考试成绩比平时高了30分，我的演讲很成功，老师和同学们给我鼓掌2分半钟，大家还拿我的演讲稿传看复印，你就放心吧。后来洗脑班人员跟我说，你儿子真好。我回家后，邻居对我说，你儿子交学费借了我600元钱。我问你儿子，你妈妈呢？你儿子笑着对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功被抓起来了。我也问过你丈夫你去哪儿了，你丈夫回答我说，回娘家了。我俩都哈哈一笑。邻居说，你儿子真好，我很喜欢你儿子。儿子高考后，有同修想叫他到美国读书，我也想让他去，但他不去。还有同修劝我儿子说，美国可好了，像天堂一样。儿子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美国像天堂一样，还能修炼吗？天堂也没有苦吃。中国不好，可我就是中国人，那我就建设中国吧。儿子上研究生时，我还是想让他离开中国，到民主国家去体验一下生活。儿子说，你让我出国是啥意思啊？我去了后还回不回国？你如果担心我在国内被中共意识形态影响，我跟你说，全人类都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了，哪里也没有一块净土。况且美国的文化魔性更大，如果孩子意志力不坚强的话，更容易被污染。 你不用担心我，咱们有大法。二，用真善忍的法理指导孩子工作。我儿子参加工作后，我引导他做事不要在利益上考虑问题，宇宙特性制约着一切。儿子刚入职一个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时，第一天领导就交给他很多案件，且无人指导。儿子本来已经很焦虑了，可第二天他跟随一个律师到外地办案，途中人家对他说，你这个部门的领导与上级领导关系紧张，与下边律师矛盾突出，你部门的律师纷纷离职，上级已经准备撤掉你们这个部门的领导了，周围律师事务所很多，你赶紧找别的律师事务所，趁早离开这个地方吧。我儿子动心了。我听到这个情况后跟他说，你入职这个律师事务所是签了合同的，人家不解雇你，你不能离职。做人要讲诚信，知感恩，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与你无关。工作无人指导，你就自己查法律自学，工作量大，你就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儿子的心放下之后，没过几天，他这个部门的上一级领导就安排他到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他比较满意，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不到半年的时间，另一个更符合他专业的部门领导来要我儿子去，他同意了，但本部门领导不同意，给我儿子做了很多工作，我儿子还是想走。新部门领导就跟本部门领导谈判要人，本部门领导不同意，为此两个领导之间有了矛盾。我对儿子说，你要理解，你的领导留你是看重你，是为部门团体利益，你要走是为自己的前途，我们作为修炼人首先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儿子听后就对本部门领导说不走了。过了十多天，快到放年假的时候，本部门领导对我儿子说，你就现在办理离职手续吧。新部门领导却说，你年后再来。儿子知道这是两边都不想管他年假期间的工资。我对儿子说，不用放在心上，年假工资我给你发。儿子不争不问，放下心来回家轻松过年。谁知年后两边领导各自给他发了一份工资。儿子从中体会到了放下才会得到，不失不得的法力。此后，儿子开始走上了真正的修炼之路，不是只学法，而是三件事都在做了。三，咱们家都沾了法轮大法的光了。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丈夫不断地在各地出差。有一次出差时，一位同行的同事被检测出阳性，被隔离在酒店。后经各方协商，疫情管控部门同意他们租轿车返乡，行程至少15个小时，丈夫也没被感染。去年底，儿子居家办公期间，我带儿子回老家照顾我父母，结果老人都被感染，检测为阳性。我父亲症状轻，只睡了一上午就好了，我母亲症状严重些，我照顾她恢复得很快，两天时间也好了，他们都没吃药。平时他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和儿子照顾老人七天半，我们都没有感染。我的哥哥弟弟妹妹的家人们也都相信大法好，也念九字真言，他们的症状都很轻，几天就过去了。他们都说，咱们家可是沾了你的光了。我说，咱们家是都沾了法轮大法的光了。 我姨当时症状很厉害，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一夜之间就神奇的好了。第二天早上，我姨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念法轮大法好，我的病一个晚上就好了。早上我又在院子里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又到街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了很高兴，众生觉醒了。弟子叩拜师尊慈悲救度之恩。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我是一位小学教师，2021年5月起，班上10岁的小朋友陆续主动学习法轮大法。2022年4月，班上写一篇短文，题目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很多小朋友写的短文让人觉得惊奇，觉得世界充满希望，与大家分享其中的几篇温暖的小短文。
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真、善、忍。当你不开心时，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心情会好一点。李洪志老师让我知道了，这世界上如果没有真、善、忍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做假恶斗的事，这世界就会变得更乱。我觉得真、善、忍最珍贵的原因，是因为真、善、忍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平静，也可以学到很多道理。如果你想不开时背《红楹》里的任何一首诗，都可以让你心情变得更好、更宁静。每个人觉得最珍贵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真、善、忍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一团乱，其他人所珍惜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消失不见。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真、善、忍。
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德，有德就可以上天堂。想要有这个德，就要做到真、善、忍，做好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就会有这个珍贵无比的德。有了德就可以上天堂，如果只有不好的业力，就会下地狱。所以大家要好好做个真、善、忍的人，也要帮助别人，还可以透过打坐忍受痛苦的过程，达到身心灵的平静。当然千万不要去做会有很多业力的坏事，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看不见的德。我希望中共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因为中共的德全都给了大法弟子，所以他们就有可能会下地狱。希望大家都能做个真、 善忍的人。
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宝书转法轮，它是金光闪闪的，教人善良的，而且每个字都很好看，令我爱不释手。有时少看宝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心情不太好，还经常跟别人吵架闹矛盾，甚至连主元神都不清醒了。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珍贵的东西，但我觉得宝书在我心中是最神圣的。虽然宝书在常人中看起来外观很普通，却有层层众生在学，也有很多人读了宝书而被救度，返本归真，圆满功成，所以它是很神圣的。它的表面看起来很普通，却有非常深远的内涵。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读读宝书转法轮。
猜猜看，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它会考验你的心性，你猜到了吗？就是真、善、忍。因为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可以让我们提高心性，也可以透过打坐和修炼达到平静。如果没有做到真、善、忍，这个世界就会像地狱一样恐怖。如果你做到真善忍，就会上天堂，所以大家要做个真善忍的人，也要帮助被恶魔控制的人，多静心打坐，少做坏事，做一个好人，不要心存恶念，也不要做以牙还牙，害人害己的事情。希望世界上大家都能心存真善忍。我也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再相信谎言，在谎言的蒙蔽下逐渐变得假、恶、斗，那会把德给好人的，真可惜。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真、善、忍。
世界上大家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有很多，例如钱、水等等，但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德，因为德用很多钱也买不到。做好事才会有德，做坏事会有业力。做好事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帮忙同学倒垃圾，教同学不会的问题等等。做坏事，例如不帮忙同学，同学打我一下，我打他两下。如果我有德，同学就会尊重我；如果我没有德，同学就不会尊重我。所以我要多做好事，少做坏事，这样大家才会尊重我。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觉得德是最珍贵的，那么人人都会互相帮助，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